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科技论论啊，我仨又回来了。这期想聊聊阿里的这个千万离职事，
不聊龙虾了啊！
哎，
嗯
啊，别说，
请各位一步津津乐道那期去听，对吧？
聊废了，聊废了，主要是聊的也太多了，就算了。然后这期我们聊聊行业事件，当然聊行业事件之前啊，跟大家说一下，前两天那个节目里不是说咱要组织个美国游吗？这个事儿有点进展，进展在哪儿呢？我最近啊可能会发一个咱们的调查问卷，在这个咱们的节目的评论区啊，我会置顶，也会发在 show note 里面。大家点这个问卷啊，可以先填一填啊，自己想去哪儿，对吧？想干什么？我有一套问卷啊，我想先搜集大家的需求。这活动大概什么时候走呢？老高，
四月份，
十一之后吧。因为通常十一之后啊，机票相对便宜点。我也查了，
天气好，
天气也好，正好如果咱去美西的话啊，差不多。但是就需要大家点时间啊，就我们打算搞一个7天的。你说去趟美国你太短，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回来了。
你说的是不含飞行时间的7天，对吧？
哎，对，就7天的，在那边7天啊，7天的这么一个游。然后呢，这个价格呀跟上次咱们那个听友游一样，不含机票，但是呢住宿算我的啊，包在里面了。吃饭呢大家各吃各的，或者咱可以一起聚餐，饭费咱不包，因为啊各有所长。就你不知道我们听友爱吃啥，比如上次去美国，对吧？带着狼叔，他不吃肉，我这个真安排不了，你知道吗？
素食主义，
对，这美国在美国不吃肉这事儿确实
得加钱。
哎，对，就是他没法符合一定的标准，再加上美国吃饭确实也不贵。说实话，即便现在物价要涨成那样，
那样的话，我觉得去了之后可以自由吃了，对吧？想吃啥吃啥，
咱可以自由吃，也可以咱大家住在一起租个 Airbnb 之类的，咱住在一起就吃啥回去，咱各自买各自的就完了，这个很简单。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公司的访问啊，当地的访谈，这个在于大家的这个需求，看大家填什么需求了，对吧？是想去这些科技大厂里面去转一转啊，还是说想找当地人交流交流？我们肯定会在那儿再搞一个听友聚会，是吧？跟当地人交流交流，做个 meetup， 还是说你希望有更多有意思的行程？像我们去美国去的也多哈，有意思的行程还挺多的。上次跟老高去是干什么了？
咱去了好几回了，
去好几回了，对吧？
其实对我
那个什么计算机博物馆之类的，
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是必选路程，对吧？
我还想去看看这4年有没有变化。
上次去10年了。疫情前吧，
2017年还是2018年咱去，
也差不多10年
了。因为那时候我记得他好像到2010年的那个历史后面就没什么了。
哎呀，一晃，
对，
一晃这快10年了。你说，
那我想知道这4年上他
加了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 update，
还有那些变化。
这个我和老高负责现场讲解。好吧，
回想我去都10多年。
如果想知道的，可以去听我们的那期视频。内容
啊，有那个视频，对吧？
应该在哔哩哔哩上是吧？
在 B 站，你就搜计算机历史博物馆，应该是排第一个那个视频。
好像也没有几个人拍，
就咱那个播放量最大，对，别人拍的都比较零碎，咱那是整个拍，
对，基本从头到尾了。
大家反正看吧，这行程加上我们有4个陪同，我老高、舒淇老师，再加上我们的投资人，就是上次来咱上节目的 Win 老师，因为他现在正在做出海的业务，可以带着大家去更多的地儿去看一看。
有他，我们的行程应该会更有趣儿。
对，让投资人，这搞出海的投资人带大家去玩。行程呢，我觉得还是自驾吧。具体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呢？是西雅图进旧金山出，还是旧金山进洛杉矶出，还是怎么着？到时候咱再根据大家的意见，咱再看你们想去哪儿。因为西雅图也挺有意思的，上次跟老高也去过。
那回是西雅图进
旧金山圣何塞出，
对，圣何塞走，
可以看一下。可能也有朋友想去洛杉矶，比如自己想去个环球影城啊之类的。
三个地儿这时间肯定不太够了，
三个地儿7天就不太够，所以可能就是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选俩，三选二，可能差不多。
还有办法，就你可以让大家选选，如果三个都去的话，那可能就得按9天来算了，看看大家什么想法吧。
对，我就调查调查大家的想法，然后呢我或者某高老师 web coding 个网页啊，大家在里边也可以先把定金付一下，但是你不去可以退啊，我就看一下，你到时候我就优先选你了，你付定金
以示诚意呗。
对
对，要么你1分钱不付就说我想去，这事听的也总觉得不太靠谱。
但是在我们这个团正式公开之前呢，你可以随时退啊。怎么说呢，我是觉得 好久没搞线下活动了，那天听友也说，但是呢搞个线下的小活动行吗？也行，但是总觉得差点啥。
反正也可以搞、
啊、就搞个大活动吧。
咱可能等到七八月份吧、
啊、
可以搞一个。
本来说呀我们想春节后就搞的，结果实在是有点忙，可能有可能下期节目或者下一期节目我们又得搁一期，就是最近开年之后大家都有点忙，就到时候再看。然后美国这个行程呢也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怎么去做。包括我们，我知道在美国有很多听友啊，每次在美国听友聚会人都比在国内的人多，对，你们有什么想法对吧，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交流的机会啊，场地啊，也可以联系我，对，然后我们看一下咱怎么一起，哎，把听友服务好吧。这次就招十一个人，就十一个人，
就除了我们四个以外，
对，就是一共十五个人成团自驾，好吧？对，我也会
四五人的车就正好，对吧？
对，正好三辆车，我们就自驾大车，就坐五个人还比较宽敞的那种大车，还可以后面放行李啊。这个就全尺寸的 SUV 大车，三辆车，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打算，到时候看。对吧，看大家的这个行程，比如咱还要看一号公路通没通，对吧，比如你要旧金山进洛杉矶出，咱走一号公路，那他要没通咱也傻逼了，对吧，那个就经常不可控，这反正到时候再看啊，大家的这个需求，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我不知道这期节目发的时候我那玩意儿能不能 web coding 出来啊，要出来了大家就在评论区或者是声道里面找吧。如果没出来呢，我打算把这期口播就放在下期了。最近要写的东西有点多是吧，高老师？
还行吧，我最近还是在沉迷小龙虾的 skill、
哦，你又不沉迷你的那个 app 了？
app 差不多了，那个客户端不能老改，
你不是要
稳定了就不要动它？
你不是要做国际版吗？
我上次动
惦记这个呢，
我上次动了一下，升了个级，动炸了，你记得吧？我在群里说了，
把人数据丢了啊！你还欠丽丽一顿饭。
对，我上次就是那些特别有意思，我插一句啊，
嗯，
我那个第一版上线以后啊，当天晚上有个听友，
嗯，
就加我，然后呢跟我聊半天，他看起来也是程序员，而且他也挺喜欢书的，但是他都是这个技术的书，就跟我画画聊，
嗯，
这个聊得很投缘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是因为我以前用过一个 app， 那个 app 后来废了，数据丢了，
嗯嗯、
就是他说不维护了，咔嚓就没了。
哦，
我原录的数据都在云端呢，
嗯，
就丢了。然后我后来又下了一个不太好用，结果他跟我的路径是一样的，
嗯 嗯。
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你这个能不能把那些功能加上？”给我提了好多需求，
嗯，
我迷迷瞪瞪的就 web coding 了，就上线了，
嗯嗯，
然后就砸了。
苹果审核那天效率贼高，
嗯，
我是晚上十一点提交的，第二天早晨已经审过了，
嗯，
已经更新了线上，
嗯嗯嗯，
就行，挺好吧，
嗯，
我一更新吧，我自己本地先炸了，
然后没等告诉别人，别人就炸了，
然后我就赶紧修，
嗯，
这个 web coding 还是有点小缺陷啊，
啊，
嗯，他不太懂这些特别细的事儿。
嗯，
比如说因为他给我提的需求，这听友给我提的需求加了很多字段
啊，
那个数据库结构就变了，
哦，他把数据库给查了，
所以呢没有做这个数据库的这个迁
移
脚本
啊，
正常的话你如果有变化你在装的时候都要看一下迁移，
嗯，对，
这个哎确实挺恶心的，这个客户端没办法，
嗯，
他没做这个结果就给数据库炸了，我就赶紧修，
嗯，
修好了验证没问题我就赶紧提交 App Store
发版，
对，
结果
我想发版完了以后啊，我就告诉你们一声，说你们先如果装了第一版就不要升级，
嗯，
因为装了第一版数据录进去了嘛，
嗯，
就不要升级，等我这个再发布的时候装第三版就好的，
嗯，
我还没说呢，丽丽不是在群里的直播说，哎，我扫了多少本啊，
啊，
叭就升级了，
他又有乐趣了，就再扫一遍，
嗯。
后来我费老爷子劲给他数据恢复了，我从日志里捞的，
啊，
嗯，就我
幸亏还有日志，
他有 IP 地址，
啊，
哦，实际上我没有记客户啊，
嗯，
但是呢，他告诉我 IP， 我去日志里把，
幸亏他那个光猫没重新拨号，
嗯，
他日志捞出只捞出一半来，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丢了一半，
那
他
数据换过，
不是，他说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切过5G，但是呢，他再打开5G那 IP 就变了，找不到了。
太惨了，
嗯
嗯，
哎，行啊，
这个
至少留一半了。
啊，对，也算是很有、
嗯、剩下一半，你去他们家负责帮忙给他人肉补上是吧？
也算是很有意思的 no call。
嗯，
后来我就长记性了，我说我现在先不动了。
嗯，
我最近也没时间去搞这个什么 ASO。
嗯，
啊，过一阵儿再说吧，现在太忙。
是，
所以现在呢，我现在主要任务就是给我的龙虾开发各种 skill。
哦。
哎，我开发两个 skill 啊，很有意思，我都上架到 cloud
给大家讲、
哎。咱们还是先聊聊龙虾吧。
哎呦，怎么又聊回龙虾了？
主要这两天干这事儿特别有意思，
啊、
就是老想着，我这开发这两个 skill 都上架到 cloud hub 了。
嗯，
cloud hub 这个玩意儿还挺有意思。
嗯，
反正你随便上完了以后，它扫出没问题，它就在那挂着。
嗯，
也不负责任。
嗯，
我开发两个呢，都是尝试用一个 agent 来带好多子的任务。
嗯，
子 agent，
嗯，
然后子 agent 要不然就是在后台干活，
嗯，
要不然就是互相吵架讨论，
嗯，
一个是在后台干活的，因为我发现我给他一个特别长的任务，你肯定也用过这种嘛，你给他一个很复杂的任务，他就停住了嘛，
嗯、对，那肯定会，
你再说话他也不接收，
对，
等一会儿，
因为他你得放在子 agent 里，让他后台跑才行，
对，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东西，就是他会判断，要不然这个任务调用的工具多，要不然这个输入 token 大。他就直接扔后台了，返回一个号，然后我还可以说我用这个号来引用那个子任务，我说这个几号几号停一下，他就停了，然后正常他前台还跟我聊，这个事儿
这个非常有价值，
对，
嗯，
第二个呢是编程法，编程法是什么呀？就是也是一个 agent 带两个小的，这两个小的呢是一个从正面来，就比如你给这篇文章的分析，一个是从正面讲，一个从反面讲，就是负面的，俩人吵架，
还有一个负责和稀泥是吗？
不是和稀泥，还有一个是负责把他们俩的所有的观点就
综合起来，
综合，然后他们吵架呢是要收敛的，
嗯，
也收敛几轮，如果收敛不了呢，你就得在几轮之内给他停止，
嗯，
然后他们再展开从商业、法律、技术等等角度，因为我那个叫辩证法商业分析，
嗯，
从这几个角度去。吵架，吵架，吵架，最后给你吵出一篇文档来。
那必须把你的 skill 放在咱那个
在
商业
舱里了，是吧？
对，那个倒好弄，就两个链接
啊、
嗯。后来我贴在
咱收脑里啊，
可以 看
大家去装啊、嗯。
对，
不能再翻车了，是吧？
这个
skills 还好，
这个不太容易翻。
对，
那软件确实
它主要没数据库，没有数据留存啥，它就是吵架嘛。
关键看模型。能不能吵得好，看模型。
哎，其实这个就比较拼模型的实力、嗯。
好，我们可以聊模型了。
哎呀，聊聊模型的事儿，
聊聊
模型
的事儿。对、
嗯，
其实后来我们今天做这个功课的时候啊，也发现其实，哎，这不算最离谱的，在所有的这个仙人离职事件里面，不算最离谱的。
这个仙人啊，我研究半天这仙人什么意思，后来我才看懂。
嗯，对，王老师说是前情提要吧。嗯，
前情提要就是那个千问，
哎，
千问的这个模型训练的负责人吧，他是、
嗯。就是千问的负责人、
嗯、
千问模型、
嗯、
模型的对林俊阳
嗯
号称阿里最年轻的 P 师
嗯
啊前一阵子大家知道啊一拍桌子就老子不干了
一发推老子就不干了没见拍桌子发推一发推老子就不干了啊
对他是怎么讲呢就是第一个是主导千问系列的大模型的核心的研发算是国内大模型领域比较顶尖的这个科学家了这个评价啊、
嗯、哎
青年科学家
哎
这个不一般，
嗯，
你这像讲相声一样，
哎、
对那个调儿，
对，他走了，当然带动了他这个团队好几个人，
嗯
嗯，剩下几个人没那么有名啊，咱就不一个一个说了，就这事儿当时还纷纷扬扬，
哎，引起了很多讨论，
对，
因为好像刚发完新模型，
就是前一天还在发新模型嘛，第二天
就发推了。
哎，我就意思就是我不干了，对吧？
嗯、
然后呢，在这中间呢，也有很多的，比如说阿里的挽回的动作啊，这个
就尝试挽回，
有没有尝试挽回不知道，但最后从各个渠道知道的消息呢，就是说，
就最后还算了，
有点诡异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是由 HR 宣布的，他为什么走，是因为人员调整嘛？
是他往那团队里插人，
往里插人，对。然后呢，这个他就不干了。然后，当然这个事情就是阿里一贯的做法，就是 HR 当那个坏人嘛，
嗯、
对吧？
肯定的
啊 ，HR 当这坏人。那么，大哥拍桌子之后呢，那就肯定是要安抚和讨论这件事情了。然后， 这个吴妈就来了啊，就是现在
CEO
他们的这个
吴永明，
哎，吴永明老师啊，这个就来了。然后呢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这事儿，说你们在那个资源分配方面有一些困难，我不知道，之前我没太注意，行业内都觉得这种回答有点诡异，因为你现在阿里重中之重的业务不就是 AI 吗？
嗯，
你 CEO 如果不关注这事儿呢，你平时干啥去了？
而且 P 十啊，
嗯，
级别很高的，
对啊，对啊
，P 十挺多的，这还你说增高也不算太高
啊，
但是他也确实不是他直管，因为直管应该是 CTO。
嗯，
是阿里云的 CTO 直管这事儿。
嗯嗯，
对。
而且你想啊，这个夸克黄了以后，那不知道是不是马老师钦点，千问是唯一的全村的希望，对吧？
对，全村的希望的这个人也出现这种问题，等他发推离职的时候，大家才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挺诡异的。当然，发推离职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理？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是这件事情呢，最后造成一个结果是什么，我们一般的听众可能不知道，就是千问的这套大模型其实是在国内的开源大模型，甚至说在世界开源大模型的角度，它都是做的相对非常好的。
我们的两朵花啊，
对，
千问和
DeepSeek， 对吧？ DeepSeek 是在闭源上，它其实也是开源的，但是 DeepSeek 它是在
以为豆包和元宝呢，
那显然不是，对吧？DeepSeek 是实际上是在它的推理能力啊等等这上，但是它 V 四还没发，这个回头我留个扣子，发了之后
还没下来。
对，在现在这个时刻呢，
嗯、
DeepSeek 已经不算先进了。
对，
因为它毕竟这么久了。
是，然后呢，千问这一侧呢是在开源的角度来讲，它做了很多事儿，比如说它发布了很多不同尺寸。
这个我就特别想说。
嗯，
你 DeepSeek 再好，你的模型太大了呀，
我装不下呀。
对
呀，
然后你大了之后，它就特别慢啊，
对，
你真没法用。
所以千问呢是做了很多剪裁的工作，它有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你甚至现在在很小的机器上，性能非常受限的机器上，它也有什么0.6B 的模型这种。
就是如果你的需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那你用小模型就行。
是，所以它做了很多这种工作，而且呢，其实，在海外很多的。所谓的 AI 的初创公司自己训的模型也都是基于千问去做的，
就在做一个
微调，对，作为底座，然后再去做微调。其实千问为整个 AI 的发展其实做了很多的开源角度的一些贡献，
这个咱们必须要肯定。
对，这个必须要肯定。再者一个呢，其实基于这个开源形成了中国 AI 领域独有的一个竞争力，就像那天 Win 来聊节目的时候就说到这个事情，由于我们这个开源的模型被很多海外的公司来用，被很多人知道，所以现在我们哎，好像跟美国人又平起平坐了。
嗯，咱们总是互相平起平坐。
对，
此起彼伏的，
此起彼伏的是吧？你看，哎，夺回一城，基于其实是基于他在开源界的广泛的采用和他的名声，可以说是他的声誉来赢得了这个东西。
嗯，
所以这个林俊阳，当然林俊阳是一手操持这件事情的比较灵魂的人物。那当他离职的消息传来，那大家就会问千问后面会怎么样，
未来的发展会什么样。
是的，
当时他离职，我记得我看到的第一条分析就是说他是理想主义者，说千问要转向商业化了。
嗯，
所以他不爽，他要走。
嗯，
但后来呢，这事儿好像又被阿里辟谣了。
我觉得这事儿，你就他就想他也会辟谣的，
或者是说本来想，结果传出来以后就改变方向了，
也不一定。我觉得现在呢，你真不好说会什么样子。
还有很多猜测吧，但是仅限于猜测，阿里公开肯定不会这么去讲，
他也不会承认的。
业内有很多猜测，就是你天天做开源，你天天整这些事情，
对，你
是
有影响力了，但你的钱赚没赚到？
对，在商业化的角度，是不是做得更好呢？
你毕竟为了这个做训练，你的投入是很大的，这是真金白银的投入。
对，我的 ROI 够不够啊？
对，那你说一个大公司也不能完全靠声誉活，对吧？
嗯。
就像 DeepSeek， 其实大家我觉得那地方也问过，
嗯，
说 DeepSeek 你发了一个大模型，那你怎么活下去？
嗯，
对吧？你的钱哪来？
靠炒币。
你就靠炒币，那你也希望自己能赚钱吧，对吧？
是。
谁会觉得钱烫手呢？
是。
那我觉得像阿里会更加商业化一些，毕竟它是个公司，对不对？那这个事儿确实是很难讲，但是也不一定，我倒觉得也不一定完全是为了因为商业化的一个原因。所以就像那个之前的那个传言说 想往他的这个团队里插人，但是给他的一个情况是只是一个通知，而不是跟你商量，那你说你爽吗？
有这样的情况吧，但是我是觉得在大公司啊，可能你做任何事情都会遇到这样的 challenge， 对吧？然后呢，
就各方面吧，
这里就是没办法。就是那天我看有一个朋友写，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里头做开源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
我觉得不仅仅是做开源，在大公司里你做什么都会可能都会有，
但是开源可能额外的尴尬一些，因为你做的时候呢，哎，你随便，我可能还甚至公司会给你一些资源，你干吧，我支持你，对吧？我不计回报，你看某些公司还以前还搞过什么开源办公室之类的，对吧？那搞。但只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呢是公司调整了，突然一 review 发现你这个也没做出啥来，是吧？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你这个人走了，
嗯，
推开的人走了，
嗯，
下面人就没人，
就没法持续了。 对，
对，
你看那个大公司的那个 GitHub 账号是就很多烂尾项目就都是这么来的。
阿里有一个开源版的 MySQL，
嗯，
就魔改的，就是这个样子，
嗯，
中间好像停了三年没更新，
嗯，
突然最近又开始更新了，
啊，又招着人了呗。
不，也不能，可能是又，
嗯，
又要觉得要做影响力了，
嗯，
对吧？那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大公司做开源啊，实际上这个目的非常可疑，有几种情况啊。公司一般做开源，你总有一个决定想开源的人，
嗯，
这个人呢，如果是工程师或者一个技术 leader，
嗯，
通常来说，他不是为了开源，他就是为给自己刷简历，
哎，
或者
还有个人
为了升级。
嗯，
对，你比如说我这个团队，我来了以后发现，哎呦，200多个开源项目，一个活的没有。
嗯，
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哦，前面的那个 leader 靠着这个玩意儿跳槽了。
嗯，
啊，后来呢，我就都当然都砍了，也没人用，
嗯，
那东西开源有什么意义呢？
嗯，
第二个是，如果这个开源的动作是高管，比如说技术委员会或者是这个 CTO 决定的。那他一般也就是一个市场行为，
对，
就跟你办场大会做个广告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对，
嗯，
大公司他从开源上面拿不到特别多的这个正向回报，
嗯，
只有一种情况，
嗯，他要么他现在他能赚钱了，他肯定是想刷影响力，要么就是他有了影响力，他就想从他身上挣更多的钱，
嗯，
往往真的说，哎，我想通过开源，然后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怎么说，从获得更多客户啊，或者获得一个社区，那这种情况其实在中国确实太少了。
对，
我观察到的大公司开源的，应该说只有一种情况是大公司开源不得不开源，或者说它开源的一个核心动力，
因为同行开源了是吧？
不是，是大公司打算开源的这个项目啊，这是他的全村的希望，但是他是一个弱势的一方，
嗯，
他希望进去把水搅浑，所以
那是不是更像千问今天遇到的情况？
没错。如果千问是 OpenAI， 为什么 OpenAI 不开源？这不是，
嗯，他因为他有优势地位啊，
对，
他没必要开源。对，
做的好的第一季肯定不开，
嗯，
后边开呢，就是为了
去追赶，
或者是说
就是能够加速嘛，
重新定义规则，
对，
去获得那些付不起钱买币源的人的，
嗯，
可能这些就转向他了，
对，
他会获得一些用户，
对。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小公司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种开源加商业化的方式来做运营，
嗯，
这个也有很多，对吧？
对，
这个必须得在它商业模式里边，否则这个开源跟你说也不能持续。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开源这个事儿啊，反正我不太喜欢在大公司里边搞开源的人，
嗯，
不是不喜欢开源，
嗯，
我觉得大公司里边搞开源的人大多数都是我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沽名钓誉，除非这事儿是跟千问似的，它是一个公司战略行为，
嗯，
就是我们公司必须要干大模型。
嗯，
而大模型这个事儿我们确实干不成第一，那我们至少能在开源里边能说得上话。
对，
嗯，
但你后面面临的问题就是你的声誉有了，但你没有钱怎么办？
对，
对，
这就是我说第二种可能性。
对，
就是一旦这个开源项目做大有了影响力，嗯，那公司又会反过头来去 review 它的 ROI 够不够，
就是也许不是他干的，而是别人会看的。
哎，
这个果实越来越，这树已经越来越大了，
哎，
那结的果实能不能归我，或者归
我
怎么分，
嗯，能不能摘摘桃子呀？
对，
嗯，
这个事儿就会比较麻烦了。
记得千问之前是有一个，就是他最大的模型是不开源的，是不是？
你说那叫什么 Max 还叫 Plus 那个版本吧，
嗯？嗯，
我还真没用过，真没注意，
嗯，
因为他那个尺寸太多了。
尺寸太多了，
对，
有时候咱不太容易分清。对，
但是他给自己留一个，我觉得也算是，
这也是个策略，就是
情有可原，
就是你那个最强的那个东西你不开源，然后呢你稍微弱一点的开源并且跑分还不错，
嗯，
那肯定会吸引人用你那个
更好
的。
是，
但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回去可以研究一下，
或者我们听友在评论区补充一下。
对对对，谁用过，但这个事儿可能不好直接对比啊，就说这个走人的事儿，就是我就觉得不是说这个谁走的这个问题，而是说后边又是什么高管又出现了，从 CEO 到什么首席人才官，我觉得前面有个事儿是可以比的，
嗯，
就是月饼事件。
什么
月饼事件？
哦，月饼，哎呦呵，这事儿不家里有老人的可以
说我都忘了，
真是的。
因为月饼事件也是那样的，一开始说因为抢月饼用了这个自动化的脚本，
嗯，
然后有人就说这是公司红线，
嗯，
要他们开掉，
嗯，
就这事儿在内部出现争议，然后呢 CEO 从然后到那个什么首席人那块都来了，
嗯，
最后是维持决定，
嗯
那现在看也是维持决定，
嗯，
对吧，就是我不挽留了，当然可能他是去已决，你挽留也没有用，
对，这是，
但后边那个话在我看来就是不再挽留了，
嗯，
对吧，
就是哎呀，言外之意大家都听得清，就是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对，
不留了。
我大公司有都是人才，
嗯，没有你这个也能做成什么来着？那句话怎么说？
就提拉的营盘，
确实是这样。
嗯，
就是大公司虽然它批时级别也不低，
嗯，
那像老高说的，实际上批时也有很多。
嗯，
阿里这么多少万人的公司，
嗯，
不在乎这一个人，没关系。
那这事儿就前几天那个图你还看到了吗？
嗯，
百度曾经登了一个那个谁，就那个是那个哪，就哪个大模型公司的那个创始人，在他们也是干过的，
嗯，
但现在这个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百度。
哦，那个
严俊杰，
不是 cloud 吗？
不，那个当然早就超了。那个上次咱们聊来着
啊，
那个叫什么 Dario
啊，
对吧？我忘了叫什么了，就是那个 Anthropia 的创始人。
是，
不，
现在说的是严俊杰
啊，对，应该是他，
是 Minimax
啊 ，Minimax，
对，
嗯，
因为他不上市了嘛，
百度待过，对，但是是实习还是工作，我没太看，
嗯，
但是肯定上了百度那个公众号，
嗯
嗯，但现在他的公司市值也超过百度了。
会有更多的公司的市值超过百度，
所以有时候你很难讲说这人不重要。因为月饼事件那事儿，到了最后发现说过了半年一年，其实也是往回搂了，
嗯，
只是没有再去公开，
嗯，
就也把人叫静悄悄的请了回去，
嗯，
只是没有，哦，是对，没有公开说而已，
嗯，
因为觉得这个可能你当时说的那么硬气，要把人开掉，永不录用，现在就把人请回去了，你这个怎么，你从公司角度讲，怎么觉得自己的打脸了？
是，
对，
嗯嗯，就像你们刚才说的这个。在大公司里可能不缺他这个一个人，
其实大公司谁都不缺，我觉得
谁都不缺，
你说 CEO 缺吗？我觉得换谁也都能干，
所以有的时候大公司讲究的更多的是秩序和原则
和螺丝钉岗位，
嗯，大公司就像一个大铁球往前滚一样，这个铁球上的任何一个原子对这个球都不重要，
嗯，因为它首先是个铁球，
对，它是个铁球，
嗯，
它有它的动能，
嗯，
还有它的惯性，它在往前走，
嗯，
但是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它滚的时候不在乎，他滚不动的时候，也没有人能推得动了。当他没有动能的时候，你一个人、两个人也推不动这个铁球了。你动的时候，也不是一个人能把它能够有个，就是你的反作用力都不够用。
嗯，
除非他遇到了外部环境变化，
嗯，
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势能，
嗯，
他就能滚起来。
比如说靠龙虾能再火一把，是吧？
觉得那都是垂死挣扎。
也可能只是蹭一下，
龙虾是外部飞过来的一颗小石子儿，
砸了一下，
因为你要说小行星呢，
你自己这个球如果小，
嗯，
能打动，
嗯，
如果你太大了还是打
不动，
或者是能让你晃一下，
嗯，
对吧，晃一下是能的，
我觉得这个物理定律能解释一切，特别好玩，
嗯
嗯，我们现在需要一个世界模型，
所以我们现在说说百度啊。
对，其实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就更希望从两个角度讨论，一个就是大家在网上各种咱包括咱们群里就是各种热议的，就是这个大公司没有留住人这件事情啊，就总觉得你这个体制会埋没人才，你看人才你都留不住，你不是傻逼吗？对吧？这是很多人的观点。但是呢，我其实更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去看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在大公司看重的到底是这个先人，还是秩序和规则？ 其实当公司足够大，它有几万人的时候，往往他看事情的角度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先人们能不能跟这个大公司融洽相处，往往在这些年的互联网发展的历程当中，我会看到无数的案例，就出现了先人跟公司之间的这些恩怨，包括那个百度的那位克劳德的创始人，其实也是这样，是在于说你在大公司去干的时候，往往这个先人跟这个大公司是互相看不上的，
要么就是大家在里边觉得能让自己有很大的一个怎么动这种动力，因为你在比如说咱就说训模型这事儿，你去小公司你训不动啊，你只有在大公司才能给你这样的一个资源，
对
吧？那这时候可能是大家都是叫一拍即合，但弄得不好的时候可能是一拍两散了，对吧？
嗯，好，姚顺宇同学注意了啊。
对啊，那你想，那你说能训练这个规模的模型的公司在中国有几家？那基本上我觉得就屈指可数，对吧？那你要想做大模型，你可能就只有这几个里边来回选择，小公司就没有，就不要想。嗯，
是。
那这种情况下，那你的选择，你就在我看来说，跟那个当时那个是韩战吧，里边那个谁那个。梁家辉演那个角色说的话，他说你要学会一个规则，你规则你要学会在大公司里怎么玩，但是你在公司大公司里你就不适应，那你就别在大公司里玩，因为你玩不下去，迟早你都得走。但是你要是觉得说我要做的事儿只有在大公司才能发挥，那你就一定要学会，无论是在你来说是你觉得是在忍气吞声还是求爷告奶奶，那你可能你都得学会这样去在这个大公司里去生存下去。
嗯，反正我学不会。
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你要达到你的目标嘛，对吧？
嗯，
你可能有一个你自己的目标，无论是你的年薪千万，
嗯，
还是我要做一个开源模型，还是怎么怎么样，那你一定要在里面学会，
嗯，
对吧？
反正我声明我学不会。对，
我作为大公司从业者，
哎，对，某高老师是学得会的啊。
我们俩不行，
咱俩不行，
我们俩甘拜下风。
我给你们刚才先澄清几个事儿啊。
嗯，
第一个是 Minimax 严俊杰，
嗯，
和那个 Anthropic 那个愤青老师。嗯，他不属于咱们说的先人
哦，
他们在百度的时候是寂寂无名的
啊，
他们是后来起来的。
嗯
，OK。
而且严俊杰呢，他
们俩待的时间都不长。
他们俩，我跟你讲，他俩同时的，
对啊，
有交集，
但是待的时间并不长。
为什么呢？严俊杰首先他只是实习，
嗯，
博士没毕业呢。
OK，
他实习完了以后回去接着读博，毕业以后去的商汤。
那商汤没留住人，
哎，对。
而且他博士就是搞深度学习的
啊，
所以人家这事儿，
人家这是专业对口。
百度那就是涮一下
啊
而已，
人识个习而已。
对，所以这次我们聊先人啊，实际没有严俊杰，
没有严俊杰，
但是有吴恩达
啊，聊聊
这个，这你不能讲，吴恩达去百度人家就有名，好不好？
对，这叫先人，
那叫先人。
这个事情你要明白，说你是去了，你在百度有了名，还是你去百度人就有名
啊？
这我觉得是有巨大区别。
那吴恩达叫纯血先人，
我们讲的先人就是之前就有名了
啊，
好
吧？
哎，
那之前就有名，那林俊杰肯定不算，
不算。刚才说了
那个林俊阳说错了
啊林俊杰和爱情，这演唱会看多了，你最近啊收拾
来，你接着说。
吴文达呢？我刚才先说一个这个事，先不说吴文达啊。刚才你们俩不聊到这个大公司跟先人之间的需求错配的问题吗？
嗯，
实际上是这样的，大公司找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先人也好，还是凡人也好，都是看这个人的某一个侧面能力的。
嗯，
而不是要你完整的一个人。
OK，
他和小公司找合伙人不一样。
嗯，
比如说我们开公司找合伙人，我是希望这合伙人肯定是尽可能全能。
对，你最好全占，对吧？
我能帮他补一部分，我也补不了那么多。
嗯，
比如说你本身全占的，你就是不会走路，我拿轮椅推你可以。
嗯，
但是你不能不会的东西太多，对吧？但是大公司不一样，大公司就是看你一侧面，
就螺丝钉嘛。
对，就是看你一侧面，你这个侧面足够好。
足够强，
我就可以要你。
嗯，
那先人是什么人呢？先人一定是他确实有一个侧面很强，
嗯，
但是可能他好几面都很强，
嗯，
所以先人在大公司待不住也是正常的。你找吴恩达来，你是想利用人家吴恩达在机器学习领域内的人脉帮你组建团队。
嗯，
那人家吴恩达的技术抱负你要不要考虑？
对，
我不考虑，因为这件事儿不需要你。
嗯，
我这儿有那个什么什么海风啊，乱七八糟的忘了啊，不重要。 人家是也都是业界大拿，而且在公司时间很久了，人家掌握那么多资源，只是说人家在硅谷那边不熟。
嗯，
我想在那边组个团队，把这个相关的技术的人拢到我手里。
嗯，
你吴文达不是熟吗？反正你来其实干这事儿、
嗯，利用你的影响力，我去建个团队，招招人在硅谷那边。
对
对，顺便再做点事儿、
嗯。
结果呢，你把团队弄起来了，你又跟我北京抢资源，我总共这钱就不多。
嗯，
对吧？你又列了好多宏大的目标。
嗯，
那肯定就打架了呀。
是啊，
但是从人家吴文达的角度来讲，没错呀。
嗯。对啊，你把这事儿交给我，我肯定是要定计划弄目标，我把它做好嘛。
甚至说他自己的抱负、
嗯、
可能 Robin 没有同意，
嗯，
那吴文达就更不爽了呀。
嗯，
Robin 说我让你组团队，组完团队你不用管，
嗯，
我这边给你定这个技术的规划。
嗯，
那人说凭什么呀？
对啊，
我他妈
我是吴文达，
我给你当猎头来了
啊。
这个时候我是觉得你招一个仙人，其实仙人想的就仙人想法也多，对，能去的地方也很多，真的能在一定待长的一定是觉得大家要么都很默契，目标很一致，要么就这个仙人可能有点过气了，就没有更多的地方去，先在这待着。我觉得就这两种情况吧居多。
对，后来你看文达不行了，但是这事儿你不能散黄了呀，跟硅谷那儿那陆琪其实是有延续性的。陆琪本身的管理能力也很强。但是
他本来在微软就要是高级副总裁了吧，
就是微软级别最高的华人。
对、
那也不行吧，这是连续两个仙人入职，都待了多少一年。
他的仙人多了，还有李一男呢，对吧、
哦、
李一男前面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威廉章，对吧，这种仙人也很多。
威廉章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仙人啊，反正之前没听说过。
他属于科学家，一定不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人，你一定这样想。
威廉章挺有意思的，威廉章是那个联红 Robin 的以前的领导，所以说呢应该也还可以。但是他威廉章的明显啊，他的技术栈是老的、
嗯、
他在技术上是已经帮不到这个公司任何事情了，但是他在一些判断力上还可以的。所以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威廉章去了以后涨工资。对，讲过这个事儿。他就讲了说我靠，你要跟硅谷竞争，跟 Google 竞争，你的工程师是 Google 的工程师的工资的十分之一，你好意思吗？当然他不是这么直接说的啊，这是我自己脑补的，那就是他涨工资，连涨了几番。
这话也没毛病，对吧？
对，
你想做不就，我就觉得那种事儿，你做一个公司想值几千亿，然后你却给的那个工资却跟那雇一个那种叫什么小区保安一样，那你觉得你那个几千亿的事儿能做成吗？这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对吧？
对，百度这种事儿挺多，但是别处啊也不少。
有
啊，
其实我跟你讲，这就跟说咱们经常看到说某两个公司之间战略合作，对吧？说的时候都是大张旗鼓，接触的时候基本都是悄无声息。我觉得基本上这种100个战略合作，能有一个就个位数能是成功的，能够两方双受益就是好的，剩下基本上都是无疾而终。
我觉得两个公司之间的这种战略合作咱回头可以再单聊啊、
嗯、
就是公司跟公司之间和人与组织之间我觉得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我觉得一样的地方是说、嗯、他们的诉求都是各有诉求。
啊、是
对吧，
是是
一定是哎我来这公司我想实现一些目标、
嗯、
你让我来也是让我来去帮你做到一些目标。
但是很难迈扯到一块去。
哎对，那无论是公司对公司还是公司对人，他往往总是很多的时候，而且公司会变，想法会变，对吧？那人的想法会不会变，我在那待3年可能是我刚从学生变成打工人。
嗯，
但我干了3年，我有了一些业绩，我有一些成绩，或者我已经结婚了，我的目标就变了，对吗？
嗯，
但你个公司不就肯定是不是就满足不了我了？那是不是我肯定就会走？
嗯、是，
对吧？那其实这个角度上讲是没有区别的。
对，但是这位林俊阳同学吧，他的有一些做法，其实我也不太同意。而在很多的时候，我往往在公司内，或者是当然也在大公司打过工嘛，在公司内也是经常看见的。就是咱就不讲仙人了，咱就别跟吴文达比了，
讲个普通人是吧、
啊、就是这个相对来讲啊，公司内的业务强一点的，别管是技术强一点还是销售强一点的，他往往有的时候跟这个公司很难 达成一个非常好的共识。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不同意林俊阳同学的一些做法，最直接的就是这个发推离职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如果我作为一个大公司的管理者，可能
你肯定希望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对
对吧？
对，
肯定大家一定要有一个
咱商量好，然后呢咱找一个合适的理由，
对，什么个人原因啊，什么职业规划原因，我要离开，
咱可以关起门来打，但是对外呢咱不要搞得这么难看，毕竟你是一个技术领军人物，我呢也是个大公司，咱这么搞呢确实有碍观瞻。
但是你要知道他好像第一个公司就在阿里，就等于一直从阿里从好待了七年是吧，
你说这种情况
对吧，那他之前没有离过职，也没跟其他公司打，
没有离职经验是吧，
对，
嗨，
那可能甚至说一怒之下，甚至说可能确实
是
私下是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沟通，导致他可能我一怒之下，甚至我觉得发推只是为了表示自己离职的一个决心，不要给自己留后路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我最近面试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让我想到了，刚才声音小是因为我在抬头思索啊。我最近面试了一个人，这个人让我想到我过去一个下属，这俩人特别像，是什么呢？他们都是在一个公司很小的时候加入了，可能这公司只有十几二十个人的时候加入的，他负责一块独立的事儿，比如做市场，或者是做这种运营，或者是某一个技术，都后来这个公司就很幸运的发展壮大了，到了四五百人，接近上千人的程度。那他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人加入这个公司的时候很小，但是因为他陪着公司成长，他会很熟业务，对吧？他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这个方向、这个团队的负责人了。但是这个公司要再发展，一定会空降高管。然后我面试的这个人呢，就是愤而离职
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他就觉得说，那看来那人，他不就是我们CEO 的同学吗？别看之前在腾讯，他也不懂我这业务呀。后来好像还闹了矛盾，那个空降那个人还跟 CEO 他们也不怎么着，就是他又去管别的了。CEO 为了照顾他又给换了一个人管他，他还不高兴，就离职了。这什么感觉呢？实际上就是你知道，公司成长可比人的成长要快多了。公司你弄好了一年翻十倍，对吧？你人的认知
人很难，
人认知怎么翻十倍？就算你认知还行，你的团队一年大十倍，你管也管不过来。所以很多时候当你公司变大的时候，都会在上面不断的加人。但是这时候如果他是一个就像你说的没有离职经验的人，没有一个这个牛马经验的人，他还会觉得，因为他其实也不是创始人，他只是来的早，他只是说在这个岗位上他是第一个人，后来不断的招人，不断招人，他就变成团队 leader 了嘛。那我其实面完了以后，我就很担心，我这样的一个人，
你放在你这儿还会往里加人，他是不是会下次又愤而离职了？
这个我倒觉得，我跟你讲我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其实有两个人，都是属于我们原来在 iMobile 的时候招的那种实习生，然后呢，因为也是写代码的嘛，但是可能属于那种刚，就是可能都没工作经验，就来你这实习可能待三个月。有一个我印象中是这样的，我们就对着代码做这个 review， 我就说他这地方写的不好，可能说的话有点狠，我说你这写的真差劲。第二天就甚至那天晚上我记得就跟我说，他说我不干了。但是呢其实关系还在，因为也是之前就认识，但是认识其实也没有那么熟，对吧？但是他说可能找实习机会就找到我这来了。后来过了两年三年，我去厦门，那时候他在厦门，他还吃了顿饭。他就说：“哎呀，那时候我为我当时那个叫什么草率行为给你道个歉。”就人他都是要成长的。这是回答刚才我说那事儿。我还有一个事儿，我原来在沈阳那个公司就是这么一个路数，就是我在那个公司待了两年三年，做的算是一个公司一个比较主力的产品，然后突然某一天说：“哎，公司招了一个女博士。”做所谓的 CTO， 那你心里咋想？
啊，你是那个不爽愤而离职的那个。
对，前面说的是那个没有离职经验的，对吧？说稍微被人批评的狠一点，他就说我就不干了。但后来发现说，其实这个可能已经很轻很轻的一种批评了。但可能有的甚至会劈头盖脸骂你，那都、都
很
正
常。正
常，对。那你有时候大家就想好，不要当时做错误的决定。
嗯，
对吧？
嗯，
还有那个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说，你在一个公司里边，你给公司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为公司赚了钱，为什么你上面又多了一个空降的人，也会有一样的问题。
嗯，
对吧？
其实我觉得，
其实在我看来，这事儿在我看来都不值得去讲，因为可能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碰到这样的事儿。
就是人要成长，
对
对，所以那个人啊，实际上如果他来入职了，我觉得我倒不担心。重现，因为这不是那种环境了。
对，因为我相信说这种事儿也就干一回，你就知道下回就不能这么干了。
明白？
对，
嗯，
因为他出来以后，他是一个空降的，别管一线还是小 leader，
嗯，
他就是那个空降的人了，
他不是那个陪公司成长的人了呀。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没说嘛，你就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很重要，对吧？这个公司缺了你不行。但一旦这个你会等，比如说你真的离职了，发现这公司没有你的时候，人家也能做得很好的，你就觉得自己没那么重要了。
嗯，
他要么就会觉得自己很重要，要么会觉得自己很不重要，
都以为
总是在两个极端里晃、
都以为自己是大动脉，结果谁都是那毛细血管。
对，对，所以这种事儿，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也别妄自菲薄，但也别把自己想得特别高。
嗯，
对吧？
是，包括千万这件事情，我相信后面他们的这个开源的这套。路径还会继续走下去，我相信，因为这是他们的非常核心的竞争力。
你这么想，他如果一旦闭源了、
那就没人用
了。他的价值是什么？
就没有人用，
完全就是看每个 top 就百万 token 那个价格了。
这是生命线的问题。
对，
嗯，很多人说，哎呀，这可能是千万最后一代开源大模型。我说你不要这么悲观。
嗯，但可能具体上可能会有变化，这是很难
说。可能比如说下一个版本会延迟。一段时间才会出来，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具体策略可就多了。你比如说，我开源的是我上一个版本，
嗯，
对吧？我现在的版本我不开，
哎，对，
对吧？等我升了级之后，我开上一个版本。
它中间有很多，因为模型的这个剪裁啊，这个各种就是它能够做的空间还很大，
对，或者
甚至不像咱软件似的，它就是一个线性的升级，
对，
它有很多的办法。所以这个
模型都是苦差苦差的升级，
对对对，欢喜式升级，
对
吧？他肯定是这样，所以我不担心这件事情。而且人跟组织之间，我总觉得有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就像林俊阳同学一样，是一个人跟组织打交道的一个经验的一个问题。
我其实觉得他后边在微信里发的那两回那个朋友圈，我感觉是在往回搂，
嗯，
就做的那种比较有情有义的那个样子。
是有一点这个感觉
吧，
但是嗨，事儿都出在这儿了。我们不认为阿里是个坏公司，我们也不认为林俊阳同学是一个
坏人，
坏人，对吧？我是觉得事儿赶事儿赶在这儿了。然后呢，刚才二位也分析了，从组织的角度，他更希望说有这样的一个迭代。那从人的角度来讲呢，他又有自己的需求。当他自己有需求，又面临了组织的迭代，侵入了他的这个需求空间的时候，他又没有这种去处理这些事情的经验，那自然会发生这样的结果。
我看那个里边写的是说，他在开会的途中就离开了，
嗯，
就这会没开完，他就已经等于愤而离席了，
嗯，
那我觉得肯定是，
那内部还是挺激烈的啊。
对，那因为我一般来说，咱要是只要说不撕破脸的话，起码这会得开完，
嗯。
对吧？
年轻
是，
嗯，
还是比较多大呀？我也不知道多大。
你想，他从就他是就算他博士毕业，在阿里干七年，35，
还算是年轻的吧？算中等，按前两年那标准是吧？
我们都是以我们自己
3.5等，
比我们小的都叫年轻。
人跟组织打交道确实这样，包括我之前去的那个彭博士那个公司，因为之前哎，这个公司反正已经。就是被证监会下架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保密的。这个公司也是一样的，当时他是做这个运营商业务嘛，大家都知道那个什么长城宽带啊什么的，就都是他们。然后呢，这个做事角度和人的这个构成相对来讲都会比较传统。那传统的业务人员，对吧？我出去刷广告、贴海报、发卡片，都是这种的营销。
然后你做什么事儿，他就总会先想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有什么坏处。
哎，对。
但这个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
然后我去这公司的时候呢，就是做，就是给他转型做互联网营销啊，就让我们帮着做这个事情啊，这是我们其中一块职能。然后先盘点吧， 这盘点咱公司的官网是怎么样，就一搜这公司有2000多个官网
啊，这么多
啊，
举的
都是每个营销人员自己搭的，
哦，
下面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是吗？
啊，
上面留，
对，
留
自己手机号码，然后呢他们在上面互相卷买竞价。我说这个除了给百度增加点收入以外，对公司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都是公司对外的代表，你谁说错话或者对外承诺什么东西跟公司的政策不一致，那到底算谁的呀？对吧？就想办法整改吧。那这2000多个销售蹦出来不干了，
对，他觉得你这么干就会影响我收入，
那是他们的核心利益啊，
嗯，
对吧？这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啊。就是这种事情很多的，就是你想去做一个事情，在组织里，他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你我是觉得
每一个叫什么，每一个离谱的东西背后一定有它的道理，是吧？
嗯
啊，
你我觉得你就这么想，如果你这事儿没做大，或者做的不好，他、
嗯、
一定会来落井下石。
嗯，
等你这事儿做大了，他就一定来争权夺利了。
大公司永远是这样，
对，
组织是一定是这样。
对，那为啥小公司好呢？小公司一眼就这么多人，
哎，
一眼就看得到，
嗯、
对吧？你这个业务你也大概能够说白了能够掌控得动，
嗯，
那你就没有那么多压力，你的压力完全就在外，就基本上来说
在外界，
对，在外边，你能不能有更多有足够的客户，
能不能增长啊，
有
客户啊，对，
能不能稳定收入，这个，但内部的其实问题如果没有什么核心员工离职，其实内部是比较稳定的。
公司一大就变成内部卷了，
对，
嗯，
那就卷的就可能互相卷，
嗯，
那这个就很难受，对吧？甚至说你要求，比如说我原来那个 M 班的同事去了阿里，那个做的那个业务现在早就没有了。那时候就是啊，他去找做那个，比如像上一个广告图，
嗯，
结果那个广告应该是要赶一个节日，结果做广告图的部门给他的时间是比那个节日的时间还晚，
嗯，
才能给他，
嗯，
最后的结果是啥？他自己花钱去猪八戒上找人做的，
哦，那能给他上线还不错呢，
对啊。但如果要求全部要什么那个
要审，
要
内部走，
对，要全在内部搞，那你这个事儿
就废
了，对，所以这种事儿就是大公司，反正我觉得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好处，
嗯，
就是你一旦做成个事儿，可能这事儿可能往往都不会特别小，
嗯，
对吧？
嗯，因为有资源嘛，
对，因为有资源是能够放大，
对，
对吧？但是你要在小公司，你要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自己可控的一个事儿，那可能小公司会更适合你。
没错，
而且小公司呢，就是你遇到的事儿的时候，你自己能够做决定，否则你一定会碰到的事儿就是别人想往你这个队伍里插人，
嗯，
只通知你，你想想你什么心情，
对
对吧？
你要有这样的预期，
嗯，那或者你想
在大的团队里混，
就或者说，我跟你讲一个实际例子啊，应该是真的啊。那个谁，王小川，他应该在当时搜狗还没独立的时候。曾经说待过好有半年一年的冷板凳，就是没有活儿，天天去了可能就是擦桌子倒水这些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也不给他安排活儿。可能也许我猜啊，本意就是想象着自己离职，因为你没事儿干，你作为又是一个可能至少是一个中层的一个人的话，你会愿意自己一个简称的很长时间没有事儿干吗？你可能自己就想着走了。但是王小川同学是坚持下来了，熬过了那个期，等到突然发现他又有用的时候，哎，就接上了，那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你可能在大公司很难说，我完全这个怎么说？你的一年365天都能过得很好，你可能总会碰到一些水逆的时候，但你就想你是愿意去熬，还是我现在就走去别的公司？这区别还是挺大的。
是，
对。
当然了，这个现在我觉得年轻人比原来着急，
嗯，
大家都想35岁之前财务自由，
嗯，
我跟你这坐5年冷板凳，我就没剩几年，
影响我计划了，
对，
自由不了了，你这咋办啊？
对，
啊，最后其实发现自己到50岁也没有财务自由，
嗯，
你坐不坐冷板凳不能
都不重要，哎，绝大多数人可不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很多事情跟运气和运势也有关系，
对，
嗯，
那话怎么说来的？这个选择大于努力是吧？
嗯，运气大于选择，选择大于努力。所以后来那个就是你会发现，好多老板们都那个信这个信那个去了。我觉得是他们就在这个角度上通透了。他突然回望自己的发展历程，发现这事儿不可复制。
那很多事
中间有很多的机会是从天上掉下来，他只是他抓住了而已。
就比如说，比如说咱们你们你跟苏琪录的龙虾这一期是一样的。
哦，是哈，十几万播放了，就是我们俩任何准备没做，
连剪都没剪，
就开了就开了摄像头。
你们是想直播一场？
对，
顺便录了，
顺便录了，
然后顺便扔给 AI 剪辑，
顺便拿 AI 剪了一遍，
然后就
五分钟就发了。
对。
你说我做啥准备了？
那你说这种事他就是在忙的，就是赶上了一个好司机。
对呀、啊，
对吧？
然后谁知道他第二天新华社就发发文了？
嗯，
这我不知道新华社要干什么呀？
你再晚一天，你就错过了。
对，刘飞老师就错过了。我要嘲笑他这件事。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这种事。
所以你看，后来我在群里不也说了吗？
嗯，
也不用做规划，
嗯，
因为这次成功是有偶然性，
是有偶然性。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咱得多蹭。
哎，
一个是多蹭，
那块怎么说来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是没毛病的。
哎，没错。
如果你聊不了，你就蹭，你都没有地方蹭。
就是你得能聊，这是首先，
嗯，能聊得起来。
就是，你想聊的时候，咱支起来摄像头，咱能把这事儿。
对，
啊，
聊清楚
都不用写提纲，直接上来就能聊。
对，
其实啊，那个事儿，我觉得运气确实成分很大。
嗯，
因为咱要聊早了一下也不行。
对，
咱乱炖就聊早了，
才一万，好像还不到一万
啊，
对吧？
对，
咱聊了两期，
嗯，
加一块才两三万吧。
啊，
那
后来你这期还给乱炖又倒了不少流。
对，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就是运气，而且那期真的就我俩没做啥准备，你让我一边录还一边吵架呢。
其实我，
就是，提纲都没对，
你们俩刚才聊，我进去看了一眼，然后我就走了。
嗯，就是，就你说这个事情有的时候确实是运气，但是运气来了之后，你逮住逮不住，或者在什么样一个上下文的空间里面逮住是比较重要的。
但我觉得确实那个叫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嗯。
这个话是没有错的。
我最近一个
什么都没有，那机会扔你手里你都抓不住。
我最近一个感觉啊是什么呢？很多人的能力啊其实是 AI 解决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很多时候是需要临场反应的。
嗯，
AI 给你答的再好你也得他妈输入再等半天。
对，
这时候很多只有一秒钟的机会没有了。
是，对。
嗯，
比如这个事情你回答 A 还是回答 B 可能决定后面的故事主线。
对
啊，
而且你想，
然后你这个 A 和 B 是你自己脑子里的认知，这不
是
AI 给你的。
AI 往往给的你是一个四平八稳的答案，
嗯，
对吧？他跟你说选 A 也行，选 B 也行，但我现在就要选 A 或选 B， 你
也可以告 AI， 你 A 和 B 你给我选一个，但你等他选明白了，这事儿就晚了。
我们这两天，
而且也不一定对嘛。
你看我们这两天为啥特忙啊？
嗯，
这两天频繁被大老板挑战产品方向的问题。
嗯，
我事先我们都用 AI 做准备。老板也用 AI， 他还我谁不用 AI 啊？他骂谁？
你们 AI 对 AI 是吗？
不是，谁不用 AI 他骂谁？
对啊，说 AI 对 AI 啊。
对，但是他上来就马上就问一个问题，
嗯，
你是没有时间查的。
对啊，
你不说老板等我一会儿？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些事儿啊，这个 AI 是你要事先学习用它。
嗯，
但是呢，必须得装进脑子里，你不能我弄一堆，
就叫什么照本宣科，你就完蛋了。
对，甚至你有时候你想问 AI 一些问题，你上下文你还也得给他交代清楚了。
对，
嗯，你看我现在养成一习惯嘛，我问 AI 问题跟搜索引擎，原来我跟搜索引擎似的，那特别精炼，
嗯，
打一句话，
嗯，
现在我跟他絮絮叨叨说半天，
对，
我发现
所有都交代清楚了，
说半天以后效果好。
对，是他跟搜索引擎不一样，所以就胡聊吧。我是觉得阿里这件事情，我不觉得任何一方有错，也不觉得任何一方没错，这就是人与组织的一个关系的问题的放大。因为是在 AI 现在这么热火朝天的行业里面，
嗯，
哎，突然放大了。你看某高老师也说之前百度出过这么多事情等等，其实也有很多，对吧？我们知道的不知道，先人们咱都知道，非先人们那肯定有很多，
那太多了
太多了。
就还有很多就是不是作为先人加入的，
嗯，
但是他
后来
成
为先人了，
先人
对，时势造英雄，
大鹏这种
啊，嗨，对，
大鹏那期我听那个里边切片是说他有了名之后，尤其是拍了那个叫什么《煎饼侠》之后，
嗯，
其实就算是更有名了嘛，
嗯，
对吧？因为毕竟那个片子还挺火的，
嗯，
好像说最后是搜狐没有选择续约，
嗯，
是这样的，实际上搜狐就不想让他干这事儿，
他就想干。
搜狐觉得他就是个员工，
嗯，
我给你设的 KPI 你就干就完了，
嗯，
你拍个电影跟我搜狐有什么关系？
嗯，
你要不然马上停，要不然我把你开除了。
嗯，
所以没不续约实际上是很缓和的，实际上就是开除了。
嗯，
那这个问题在矛盾，你比如咱们的房来说啊，咱不说谁好谁坏，那你觉得从搜狐不跟他续约，对搜狐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就没损失。
他为什么没有损失呢？
因为那个东西对搜狐来说就不是主线上的事儿。我搜狐就是一里地宽，你给我拓出去二十米，我本来就要一里地宽，我不要那二十米。
如果你是说搜狐视频就没声了，这事儿我是同意的，因为有大棚也没用。
嗯，
因为有大棚也拖不起来，
嗯，
也拖不动，对吧？所以你看搜狐视频谁现在还提？没人提了。
而且他们不做内容制作嘛，他们只做渠道分发渠道嘛。
对，
你出了一个导演，拍了几部片儿，对他来大，对他的大局来说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他的大局，那他还去做游戏呢？那其实这几年他的盈利其实主要还是靠游戏公司赚钱的，他自己的广告收入是越来越低的。
那跟丁老板差不多，
嗯，
都奔游戏去。
或者说你他还不如丁老板呢？丁老板正好把游戏做到了前几名。他的游戏其实只是因为他当时叫什么误打误撞投了一个，然后现在还一直能挣钱，
嗯，
对吧？然后中间还把搜狗给卖了，所以搜狐还算是能够这几年能够撑得住，
嗯，
否则你看他搜狗车历年下来都是一直是在降的，
嗯，
就大多数是在降的，就逐年递减，就也在走下坡路。只是这个咱们还有时候还骂骂百度，对吧？
嗯，
搜狐已经成了一个 other 中的那，这个 other 中的这个 other 了。
哎，对，昨天我跟舒淇还说这事，你看这个。当年的所谓的这几大门户，你说现在谁还有动静？而且真正有动静现在还在的，你说哪个不是靠
游戏
啊？有靠游戏的，就是他在一个关键时期做了一个或有规划的或无规划的无心插柳，
嗯，
把这个事情他能够延续下去了，
然后现在还能靠他赚钱，
对，
还能有收入，
别管是做游戏还是做微博。
对，
是吧？
比如某个公司靠这个贷款，
嗯，哎，对，
对吧？
靠
贷
款，
某个安全公司
啊，安全公司，
对呀，
啊，我觉得都靠贷款，
什么条对吧？
他们谁都是贷款吗？
啊，然后你看，
但对于一个这样的公司做贷款，其实是觉得是一个
奇怪的事情。
对，
嗯，
你说你是个门户，做一个像腾讯那个级别做
电商，
对，
就
说电商的，
一般贷款都是跟消费直接相关的。
对，而你做一个。你们那个样子的公司，然后怎么样，那
就是小贷嘛，
对，就是无心插柳型的，但是靠它还能赚钱。
对，你看搜狐就属于什么都没有，
嗯，
什么都没赶上。
它就是游戏还
行，现在还视频，
然后搜狗，但是其实是因为
是分出去，搜狗也分出去了嘛，
啊，
搜狗卖了吧，
卖了，就卖就全资卖给腾讯了嘛，
嗯，对，所以你看这些东西。搜狐视频现在也不行，当年啊
早就没了。
他引进的美剧引进的还挺好的，
那个，
他有这样一个政策的窗口期。后来美剧引进也得审查了。
那个时候是因为他正好还有心气儿，
嗯，
但后来发现这个投入是他真投不起了，
嗯，
他就慢慢减少了，然后人就越来越不看了。
是，
其实你现在比如我在我家小米盒上去搜美剧，几乎就没什么了，因为就是各种原因，后来就要么成本高。要么
他主要得审，
对，然后还有个就是可能像你说审，还有可能就是等你进来了之后发现已经没人看了，这个剧的热度已经过了，
就是等你审完了大家想看美剧那波人他也不会在你这儿看，
都去看盗版或者直接网飞啊这些 HBO 了，对吧？
对，
嗯，所以现在美剧的确实在每个平台都越来越少了。
是，
嗯，
张朝阳老师也不知道现在干嘛呢，
物理课
讲课呢，
啊，
现在人家是知识博主，
但最近讲不讲我就不知道。我是
有一阵子，
有一段时间是经常
讲。前些年啊，嗯，我在经常在我们附近的那个星巴克
啊，
看到那儿拿英语直播
啊，
叭叭的，天天早晨，雷打不动
啊，
周围反正也没人看他，
大家也习惯了是吧？
已经习以为常了
啊，
嗯。后来不见了，现在是讲课，讲
物理课好像也不讲了。
啊，
我最近好久没看到他的物理课这个有声了。
张朝阳老师可以的，你看人家这么多年
博士对吧？
对啊，这么多年原专业还能捡起来，还能讲，他讲的还不错呢。我正经听过啊，不亚于李永乐老师
啊，
讲的还是不错的，
还是闲，
哎，还是闲。所以就你看这三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靠机会啊，靠很多很多的东西，
靠机会，靠运气，对吧？
对，
甚至靠人脉也有可能。
对对。
这你不一定靠啥，
不一定靠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所以那个就
我再讲一个，
嗯，
我再讲一个你们网红界的仙人
啊，我都网红界的了，
指挥君，
啊，谁
啊？
智慧军，
嗯，对，
他是作为
华为天才少年，
他是作为先人加入的华为，
啊，
后来也反出去了，创业去了，
是
做机器人是吧？
对，
硬件之类的相关的东西吧，
就是机器人，
老把他跟何同学搞混。
啊，
搞不混的，何同学能做出机器人来吗？那不胡闹吗？
他不也弄一堆奇怪东西吗？
就
那个的难度跟机器人是两个。
何同学那东西都是外包的，你不知道。
他主要讲的是创意，他不是做。
嗯、
对
对，人家那个人是上手做，指挥军是咣咣咣写代码、
语数那种
啊。对
对，他俩是两个级别，所以那谁是叫自媒体，
嗯、那个叫赛博丁真。
对
啊，人家何同学说了，
嗯，
说他就是个。那个叫什么节目效果、
嗯、
他既不想拍电影也不想搞这个什么工业制作，
嗯，
我就为了好玩，
嗯，
做个视频，
哎，
这倒也没毛病，
专门弄一期聊聊 B 站的这些 UP 主们、哎、我觉得
百大 UP 主点评是吗？
哎，对，这百大不能看不过来，就是
十大，
哎，十大咱可以点评一下。
我觉得那个谁、嗯、何同学还有刚才说那谁来大鹏，
嗯，
推荐去看看那个罗永浩那个访谈，
嗯，
他访谈的很深，特别是大鹏那一集。
嗯，啊，这里还有罗老师的事儿是吧？
对，那个、
罗老师不是已经说确诊了吗？
啊
，ADHD，ADHD，
那不早确诊了吗？
没有没有，他就说他是疑，他认为自己疑似，现在说已经去了医院，已经确诊了，而是去的儿童医院。
啊、
哦，
那该吃药吃药去、啊。
对，上次他不也说过这事吗？
对，那时候是疑似，现在说是确诊了。
哎，可怜的人。
可怜的孩子
救救孩子，
因为他自己说
他自己讲一故事，
嗯，
说他在那个儿童医院那个诊室
啊、
嗯、他觉得不好意思，
对，因为别人会把他当成家长
啊、嗯、后来给大夫说了，说你啊、嗯、你
哎呦这爷爷陪着来的吧，
说你就坐在小孩边上，
嗯，
这样别人就会认为你是家长，
嗯，
然后叫你名呢你就赶紧跑进去，没人，你戴着口罩别人不知道你是谁，
嗯，
啊，这看病方法论都是，
那还不如挂一个儿童医院的什么国际诊疗部，人还少点，
对 VIP 是吧，
嗯，
反正哎呀，这谁知道我们是不是也都应该去儿童医院看看，
嗨，
哎，
对吧，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不再是儿童了，没办法了、
嗯、行吧，那我们这期科学伦敦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预告一下下期有可能是好物推荐
啊，是不是有可能、
啊？那看广告主，因为下期我们广告主又投放了，说你们聊点啥？我们广告主特别忌讳什么呀？特别忌讳竞品，谁是竞品呢？他觉得阿里是的竞品。我说我一个科技姐不入阿里，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实在说不过去？
不是，他当即不录不就完了吗？
啊，
他还一直不让录
啊？不是，就是当即嘛。
啊，
啊
那我们喷阿里的时候录他行吗？
好像也不行，
对，
阿里不干，
因为怕你是给是我们收了钱，
对，
是吧？
对对，嗯，所以就非常尴尬啊。所以下期如果他做投放呢，我们继续录好物，好吧？
这个我不怕了、嗯，我已经买了个大件了
啊。对，听说了，听说为了录好物，某个老师哎，老高是斥巨资，
巨资
哎，买了个好物，
没买啥，
很先进的东西，
哎，下期聊。留个扣子啊，
语数机器人是吧、
啊、
不是，那太贵了。
行，
好、
啊、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嗯、拜拜，
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